法律和生命在他们眼中竟是如此的廉价，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这里是吉祥药风为您带来的左聊右看奇案系列。
您好，我肖阳峰。
您好，我是吉祥。
听到了我们这个充满正义感的片头啊，大家就都知道了。各位听友喜闻乐见的奇案系列又来了。
还是有不少小伙伴对这个案件类特别感兴趣的。
是，我其实从小也感兴趣，包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其实最爱上的课就是刑法的案例课。
哦，分析是吗？
哎，还有那个刑侦学这块的案例课。
嗯，
那有意思，听着跟听故事似的，对吧？
哦，
你想从小啊看书啊看电影啊，大侦探福尔摩斯，
花生，
哎，波罗，后面那漫画里边柯南
啊，是
金田一，
是，
哎，咱们这什么宋慈啊，包公探奇案啊，那案件一起接一起，的确是啊，又恐怖又悬疑，有的时候吧还直击人性的深处。
一案面哈，
反正吧，咱这么琢磨啊，每一起案件背后要么是什么人性的扭曲，
哎呀。
要么是道德的
沦
丧，哎，发人深思吧，啊，发人深思吧。今天呢，咱要讲的这个案件吧，发生在香港，是一起呢，我其实不太喜欢讲的一类案件。什么案件呢？就是悬案。
哦，没有结果到现在。
没有确切的结果，因为我老觉得吧，这个悬案，咱讲悬案的时候不给人讲明白了，什么前因后果啊，最后怎么着了。我反正听的时候啊就有点难受，哎，到底怎么着了，对吧？
都希望有个结尾哈。
那没个结果让人怪难受的。不过今天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案件呢？就是因为吧，它好像是没有破案，但最后的结果呢，似乎这个案件的真相呢又已经被大家知道了。相当的扑朔迷离啊，涉及到了三个国家，并且呢还涉及到了豪门恩怨。
嚯，
哎，里边呢还有一些灵异的成分。
天哪，这什么元素都有啊。
那所以我喜欢嘛。
嗯。
并且大家听到后来以后可以知道，虽然是个悬案，但这个案件虽然没破，但是好像又破了。
啊，反正就是大家心里有数，可能是证据不足。
哎，就是这么一件案子。所以呢，我今儿才想着把这起啊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著名的花曹双尸案带给大家。话说呢，这个案件啊发生在上个世纪的1984年。那个时间的香港啊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哎、有意思有意思，跟你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初吧，那香港出的邪性事儿啊，那多了去了。香港的那原来的十大奇案，基本上都发生在那个时间段，还有各种的绑票富豪的那些事情啊，各种帮会的厮杀呀，黑警黑金的案件呀，那时候都嗨了去了。你想想吧，就那段时间发生的那些个事情，养了香港电影多长时间？
哦，正好是一个变革的一个阶段，
哎，社会大变革的这么一个时段，然后呢，香港又是那么一个繁华之地，
对，
出的事儿肯定是多，出的还挺花哨。这个案子呢，刚才说了，发生在1984年的3月31号，有这么一栋啊，比较高端的公寓，那是背山面海，风景不错，香港那地方大家也知道。
寸土寸金啊，
哎，那是真可称得上那叫什么呀，地稀人广，地稀人广，
什么鬼，
地方小人多嘛，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寸土寸金。咱们这块按平方米卖，他们那块按
平方尺，
哎，他们那个那一平这平方尺那差着不少呢。哎，价儿现在也在世界上都拿得住的那种价儿啊，都算名列前茅的价格，的确是贵。
那按你说那个环境它也属于一个富人区了。
中产吧。
哦。
这个公寓呢叫做伊丽莎白公寓。在这套公寓大楼里边啊 ,26 层的 A3 室住着这么两口子，姓林呢。住了那么一段时间了，都挺好的。但是呢这段时间吧，俩人有点发愁的事。 什么事儿呢？就是老觉得吧，在这家里边影超的哈，哎，能闻一股臭味儿。
哦，
找来找去呢，屋里也没有，卫生打扫了多少遍，什么空气清新剂啊，点香啊，点了多少，不管用。
按你这描述啊，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没啥好事儿。
那废话，有好事儿，咱还能说到这奇案节目里面啊？最后一看，饭臭了，倒了，完了，这不扯呢吗？就别打岔啊，继续说。闻见那臭味儿啊，做了一切的措施呢，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这味儿啊还越来越浓。这媳妇儿呢就问老公哈，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雨季快来了，这地沟反味儿啊？老公说快算了吧，这还没到雨季呢，现在还是旱季呢。记住啊，大家，香港四月到九月是雨季，咱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三月底，正说要来没来的时候，雨水还算比较少。说这不是雨季犯味儿的事儿，那咱得好好查查了啊。于是有一天，两口子啊，好好的清了清鼻子，就开始在这屋里使劲闻，
呵，
使劲闻，闻来闻去吧，就发现啊，这味儿是从阳台那边传过来的。哎呀，就打开了门以后，就阳台的味儿最窜，那风啊，海风顺着窗户吹进来的时候，就能带着那股恶臭进来。再使劲找找啊。哎，好像这臭味是从他们那个花坛子里边，那花槽里边传过来的。
嗯，
他们那个公寓呢，在外面阳台，在外面一圈那块有一溜啊，不大的花槽。
嗯，
让每家呢能种点花花草草什么的。
嗯，挺美观的。
哎，比较美观，比较舒服吧，让大家过的能。然后呢，这老公啊，林先生就问他媳妇儿了：“你是不是种什么了？往里下什么农家肥了什么的？
呵，农家肥、
哎、臭鸡蛋什么的？这不知道你小时候家里有没有那积过什么臭鸡蛋、农家肥，浇在地里是挺味儿的。
呵，
啊，蛋白质发酵那种哈。原来我们住院里的时候，经常有老太太弄他们家那花儿，弄臭鸡蛋，弄的，哎呦，那味儿也是。”尤其到夏天也挺窜的，
在大杂院里啊，
那可不是嘛，哎，鸡农家肥好像，所以呢，这林先生才有这么一问。这林太太说：“那肯定没有啊，你看咱就种那么点东西是吧？没下肥，没下肥，就使劲刨刨吧，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老鼠啊或者什么东西烂在里边了。”后来啊，等到把土都刨开了，他们发现一事儿，就是他们那个花槽是贯穿整个阳台的，哎，两头。都是顶头，这不是顶头就顶在墙上了吗？
对啊，
那花槽得有排水孔啊，
嗯，
这个能理解吧？有一侧的这排水孔是跟隔壁连通的。
哦，
他们这花池子里什么都没有，那有味儿，有没有可能是隔壁阳台那花槽里边泛过来的味儿呢？
我问一下，这个花槽有多大呀？有多宽呢？
他们这花槽啊，是顺着阳台外侧这么。修过来的，长呢 2.5 米，宽呢大概是 0.3 米，深有一米来深。
哦，有30厘米的宽呢。
哎，30厘米宽呢，就这么一花槽吧。他们就发现这个眼儿啊是隔壁那块通着的嘛，于是呢就拿了点布什么的，就往那眼里塞，看看是不是那边传过来的味儿哈。
哦，想给它堵上是吧？
哎，想给它堵上。但是这么一塞呢，突然发现啊，这块布有一种液体从对面阴过来了。哎呀，就感觉那液体那色儿吧，就是黑红黑红的啊，而且粘稠，味儿特别的臭。没一会儿啊，都招了一堆苍蝇啊。
哎呀，
哎，那时候的香港市民们，我也跟你说了，发生了不少事儿嘛，那段时间，都挺有经验的，大家都好看个新闻，看个报纸什么的，哎，就想了哈，这肯定是得有事儿了。啊，并且你看啊，太太啊，咱家这事儿都上左右砍呢，奇案系列了，那得报警吧？
那必须。
哎，这一个常规动作哈，咱得报警。于是就赶紧报警了。警方接到电话以后啊，就来到了林先生、林太太他们家这个 A3 室嘛，进来闻着味儿啊，也是啊，的确是臭。检查了一下他们那花坛呢，没有什么问题。再看看那眼里流出的液体，就说得。得看看旁边那间房，旁边那间房呢是26层 A2 房间。 警察呢在旁边那 A2 房间啊过去当当当敲了半天门，没人应门，找到了这座大厦的物业哈，问这 A2 房间的业主在不在啊，有没有联系方式啊。
嗯，
物业就把这家 A2 的业主的联系方式给到了警方。警方打通了电话，是一位姓叶的女士接的。警方呢在表明了身份以后啊，就问这叶女士说，这伊丽莎白公寓的 A2 室是您的物业吧？那叶女士说，是啊，是我的房子。她说，那您现在人在哪儿啊？叶女士说，我没在香港啊，我在外面呢，你们有什么事儿吗？这警察说，你们这屋里啊犯味儿了，哎，可能有什么问题，我们得看看。叶女士说呢，这房子呀我早前就给租出去了，不是我住的，你们要是想进去呢也没问题，物业那边呢有我们这房间的备用钥匙。
嗯，
哎，你看人家那物业能管备用钥匙，这你敢把咱家钥匙搁咱家物业那儿吗？
疯了吧我而且我觉得他应该第一时间先把那个租客的电话要给了警察吧。
哎，这你能想到的警方能想不到吗？
嗯，
指定问你把这房子租给谁了，联系方式什么的你也得给呀。但你是不是想着得要一租户的手机电话什么的，号码什么的，是不是？
对啊。
84年。
84年。
嗯，人家给的呀是 A2 房间的那座机电话。
嗯嗯。
警察说呢，行，有这电话我们先打电话，没人接呢我们再进去看看。叶女士说，行啊，反正你们是阿 Sir 对吧，我们也放心，你们去吧。嗯，于是这警方先拨打了一座机电话，打了半天的确是没人接。于是呢在这个物业的陪同下，他们就打开了这 A2 房间的房门。随着这房门的缓缓打开呀，什么事儿都没有。
呵，
哎，没事。
那你起什么范儿啊嗯，
他们都说我讲恐怖故事不恐怖，
哦，
我就不乐意。
不乐意了。
我要恐怖。
好，继续。
嗯，进去就没啥事儿，屋里干净利索的哈，好像没啥事儿。那就直接奔阳台那花池子吧，那花槽去吧。打开了 A2 的阳台门，嚯，那味儿。比 A3 呢那浓重的很多呀。
嗯，
那来的俩阿 Sir 呢，哎，相互看了一眼，刨吧，
呵，
刨吧，指不定底下有啥呢，对吧？
嗯，
都他妈左来右看了，来吧，刨刨。哎，刨了没几下哈，这花池子就见底儿了。
嗯，
它里边啊干净呢，啥也没有。
那液体从哪来的？
哎，这警官们就说了，话这不单液体啊，这还有味儿呢。
嗯，
把上面那层土刨开了以后啊，见了底儿了，那味儿还越来越浓了呢。但是他们发现这不是一米深的花坛吗？
嗯，
那花槽吗，把那土刨开呀，顶多也就上面一层浮土，也就是个十几二十公分的土就见底儿了。怎么就那么浅？
嗯，
那肯定啊，这底儿底下另有乾坤。
哦，
俩儿子呢一看，那这别说了，继续往下把这水泥也得刨开呀。一个阿 Sir 就跟另外一个同事说，嗯，动手，吉祥，吉祥上
上，
哎，吉祥你上。
嗯，
那吉祥说，别来这套，
累傻小子呢。
啊，峰哥你上。峰哥说，我不上，没家伙事儿，这怎么上啊？吉祥说，好理由啊，好理由。这俩阿 Sir 呢反正是没带东西，就没有直接动手把这地方刨开。当天呢时间也有点晚了，就说咱明天再来啊，先拉上警戒线，咱明天再来。第二天早晨大概十点左右的时间吧，一帮人啊，一帮的阿 Sir 都到了这个26层 A2 的房间，并且呢叫了仨工人，仨建筑工人啊，工地上雇的，也不是找的小时工啊，干装修的，
带着大锤是吗？
哎，带着八十啊，就给人叫来了，也没跟人说什么事儿，就说呢这个花槽底下要刨开看看。那仨哥们呢为了挣钱也没细问，过来就开始凿。没凿两下哈，这人家专业的的确厉害，那大锤八十。没凿两下就把这水泥块砸塌了一角。这一角一砸开，那味儿轰就呼上来了。 我的天哪，影超的从洞里啊就看见嘛，黑乎乎烂乎乎的一堆呀、啊
哎、天哪，
这仨工人啊把这锤子一扔啊，就直接说啊，阿 Sir 这他妈什么情况，这怎么回事，你们到底让我刨什么呀，不是说刨化石的吗？一看啊，这帮阿 Sir 早已经捂着鼻子躲远远的了。
呵，太孙子了。
说是这妈刨，我们不就是刨化石的吗，但里边什么玩意儿，他说没准什么东西烂在里边了啊、
嗯、
有可能。那哥仨你赶紧继续刨吧。哥仨说去你大爷，这事儿赖我们啊，我们这钱也不要了啊，几个八十的我也不要了。我这事儿太丧气了，万一刨出什么死尸来呢，最近这新闻我们也看了不少，对不对，别来这套，不干了。人家提着大锤啊、
嗯、
转身就走了。一帮阿 Sir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也得接着刨啊。
那得说大锤留下呀。
到底谁干啊，还是阿 Sir 们聪明。最后呢找来了消防人员。
哎嗨。
穿上了防化服啊、
嗯、
全副武装的，拿着电锤什么的。就把这块底下那水泥啊全给弄开了。弄开一看，你猜怎么着，
那还能怎么着。
那句话叫什么，不怎么着，
嗯，
就是有尸体而已。
对、
哎。两具尸体浮现在众人的眼前。
两具，
哎，咱们这名字不跟你说了吗、
哦、对对对，
花槽双尸案。而且这两具尸体呢造型比较奇特，
嗯，
木乃伊见过吧？
嗯，
哎，那木乃，
啊、
嗯、裹的，都是拿白布条子裹的，瓷瓷实实的，并且这两具尸体摆放的姿势啊，相当的奇特，摆了一个对倒，头冲着脚，
哦、
脚冲着头，
嗯，
哎，打通腿的那么摆的，两具尸体的手呢，还都被反绑起来了，是拿铁链子反绑在身后的。
嗯，
大铁链子上还都上了把锁，而在身体下方呢，压了零七八碎一堆东西，有一把改锥，
嗯，
有一把铁锤，还有几本娱乐杂志，以及啊一些文件，都泡在底下的尸水里边了啊。
哎呀，
还有两张吧，看着奇奇怪怪，上面有符的这种纸，仔细一看啊，是两张符咒。
压在身体下面，
哎，每个人身体下面给压了一张淡绿色的符咒。
天，难道这是什么献祭仪式吗？就像咱们之前讲的那个德福花园那种。
哎呀，当时的阿 Sir 哪知道啊，这不是以后得找高人问去吗、
嗯、
反正呢现在现场就是这么一个情形，现场勘察完毕以后就该法医登场了。
嗯，
法医啊慢慢的把这裹尸的布条子全部切开，弄开了以后，两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呈现在大家眼前。这时候啊，无关的阿 Sir 们已经跑得六扔多远去了。
哎呀，
哎呀，的确太臭了。香港别说三月底哈、啊，那时候气温也已经上来了，都快到雨季了嘛。
嗯，
而且据法医估计啊，这个尸体在这儿应该已经有十多天，将近20天左右了。
天哪，我觉得法医好不容易啊。
哎呀，的确是，所以哎，有机会啊，有机会秦明老师来咱们节目的时候得表示咱们的尊重、啊、
哦，
没少跟他合作对吧、
嗯、
咱家那儿也有他签名的书。对，机会把他老人家给弄了。
那太好了、
哎、跟他聊聊，他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别看他那书里写的乱七八糟啊，其实还是不善言辞一个人。
哦，
对，机会给大家约约吧，看看有没有时间吧，他主要不在北京嘛。
嗯
嗯，好嘞，接着说啊。法医呢看到这尸体上面的一些痕迹啊尸斑以后啊，发现这两具尸体的胃里边有迷幻药，
嗯，
像安眠药这种东西，然后呢脖子上面有勒痕。
哦，
基本可以确定啊是被人先灌了迷药以后迷倒，最后再勒死的。
哦，脖子上是致命伤。
哎，脖子上是致命伤，旁边挖出来那个改锥啊，
嗯，
还有锤子呀、啊、可能是犯罪分子啊留着备用的工具，最后没用上，
嗯，
就一块处理了。更让警方不解的呢是这两具尸体的其中一具这嘴里边含着四把钥匙。
嗯，
四把钥匙试来试去啊，其中的两把能把捆这俩人的那锁链上的锁
嗯
给打开、
嗯、
其他两把暂时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了。
嗯，
至此呢，这是警方所掌握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了啊，现场就这些玩意儿。
嗯，
下一步那就得问问叶女士了啊，这房东到底把房子租给谁了呀？这是，
嗯，
赶紧给这个叶女士打电话说您别玩了，在外面
赶紧回来吧。
哎，那叶女士还问呢，家里什么臭了呀？那警方说什么臭了？人臭了，死人了，赶紧回来吧。这叶女士当时都快背过去了，你想想自己这房子一死人成什么了，凶宅。
那是，
而且香港人又那么信这个，别说香港人了，在内地咱不信吗？现在
啊，对对对，
谁说在这房子里边有横死的人你买吗？
上期咱们刚讲过凶宅吗？
对呀，那价儿都降成什么样了？那个长岛的度假村，对吧？
嗯，可不。对，还没问这个两具尸体是一男一女吗？
哦，我忘了说了。
嗯，
经法医鉴定啊，这是两具亚裔男性。
哦，两个男性。
哎，两个亚裔男性。再说回到这房主叶女士吧，听完这信儿，那肯定在外面玩不了了，赶紧回到了香港，找到了警方，跟这警方沟通了起来。经这叶女士介绍呢，她这房子在三月初租给了一个印尼的华人。
嗯，
这个印尼的华人呢，名字叫阿布杜卡里木。
呵，
哎，咱们就叫他卡里木吧。
卡里木，
哎，这卡里木呢是个印尼的华人，出手还挺大方的。叶女士开的价格呢，人就一口答应了，并且一下押一付三。
嗯，
哎，租了三个月。前面咱不是说了吗，这伊丽莎白公寓在当地还算一个较高档的公寓，租金呢是不便宜啊，香港咱都去过对吧，那个住的确挺贵的。
那是，
人家挺豪爽啊，交了三个月的押金，并且跟叶女士说呀，她是跟俩朋友，俩印尼人一块来这儿度假的，在这儿住三个月。
哦，
这俩朋友呢也在签合同的时候也来了，叶女士也看到了。
嗯，
除了这叫卡里木的是印尼华人以外，另外来的俩呀是印尼本地人。
嗯，那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死者应该就是这三个人中间的两个了。
哎，有可能哈。
嗯，
警方呢就顺着这条线往下查吧。在查案过程中呢，经过走访啊，这楼里的楼下的一个邻居也说啊，前几天在三月二十几号的时候的某一个晚上，听到这楼上啊有动静，其中呢有一个男的用英语说 help，
嗯，
有一个女的呀说哎别这样别这样，说了两句。
女的，
哎，说别这样别这样，说了两句。这个呢是用粤语说的。
哦，
走访了其他的邻居呢，说那几天啊，大概是那个时候晚上，好像看见有这么一男一女拿着这不少东西，大包小包的，在往楼上走，比较面生。哎，线索不是又有了吗？
对。
然后呢，根据目击者说的这男性的面貌特征，叶女士说了，哎，就是他，他就是租我房子那位卡里姆。
嗯嗯，
应该就是他，跑不了了。那警方一听这个，想想有没有可能啊，是这卡里姆串通一位女性，把另外两位印尼人就给弄死在房间里，最后埋在这花草里边，拿水泥给砌上了。
嗯，
那既然有了这个线索，就接着往下查这卡里姆吧。
嗯，
就全港啊放开了，人就开始找这卡里姆，找来找去发现歪泥了。
怎么了？
这卡里姆用的所有身份证件啊，全是假的，全是伪造的。
嚯！
这一下这线索就断了，那怎么办啊？接着找其他的线索吧。
嗯，
包括这符咒，包括这两个尸体啊，被裹成木乃伊的样子，也找大师来看看吧。
嗯，
这里边有玄学问题啊。
对呀，
哎，香港那儿大师是多的，他们就请了一个博古通今的这么一位大师，一看啊，你们这个不是埃及偷的什么玩意儿吧？说去你大爷的，换一个，哎，赶紧再换一大师。那大师呢，哎，比上一个靠谱，说这个国法呀有点像，你们看过穆斯林的葬礼吗？
嗯，
哎，是那种伊斯兰教的这么一个国法，他们这么裹尸体呢，是为了防止这逝者死去以后被邪灵附体。
哦，
而底下那两张符咒呢，又跟这伊斯兰啊没啥关系，纯粹是咱道教的符咒。而这两张符咒讲究可大了。
怎么了？
这两张符咒啊， 每一张都有两种作用。
嗯，
一种叫封魂，一种叫镇恶。封魂就说白了，让你这魂魄呀封在你这个尸体里边，
不得超生啊。
哎，
嚯！
镇魄呢，就是让你这个魂魄忘了是谁把你弄死的。
哎呀，
啊，就是忘了你死之前那点事儿啊，要不老惦记着，让你上阎王爷那告状都没法告。
好邪恶的符啊！
哎呀，说这两张符啊，可深了去了，不是一般人能够用的符啊。
嗯，
哪位高人能画这么一张符，就算卖出去或者用出去也挺贵的，挑费不小。
我觉得应该也折他们的寿吧。
嗯，跟你说沾因果的事儿，这事儿你以为呢？
嗯，
对吧？这警方说，那这您知道是谁画的吗？这全亚洲有几位大师能画？哎，大师，那这不可说，不可说啊！我哪知道啊？这万一好，我给人点了炮了，人家再给我下个什么咒？我呀，反正是没这么高的道行啊！你们再另请高明吧，告辞告辞。这大师也走了。这警方说，哎，找俩大师，好像什么都说了，好像他们什么又都没说。这有点挺扯淡的啊。继续找线索，找来找去，哎，在这现场发现的一堆乱七八糟东西里面，发现了不少名片吗？不是，
嗯，我觉得这还挺奇怪的。那像名片这种特别容易暴露信息的东西，他为什么要放进去呢？
谁知道去
啊？
甭管这凶手是怎么想的了吧，警方反正就挨个找吧。找来找去，那一些个名片里边啊，只有俩没联系上，而这两位呢，还是兄弟俩。
嗯。
这二位的身份可真是不简单啊，是新加坡啊一个亿万豪门的二位少东家。
哇，
一位呢叫谢顺发，今年32岁，一位叫做谢顺成，今年28岁。这两位没联系上以后，哎，警方呢就提取了尸首上面的指纹和牙齿的样本 X 光片，发到了新加坡，让新加坡警方帮他们核实一下。新加坡警方接到港方的这个求助以后，就赶紧去核实一下吧。哎，果不其然哈，这兄弟俩的确是不在新加坡，并且已经失联了一段时间了。
嗯，
再比对指纹和牙齿的 X 光片，确认就是这兄弟二人。
行，这也算知道死者身份了。
哎，好歹知道是谁了。
对，但你说他们豪到底有多豪呢？
啊，你倒挺关心这个哈。其实我也关心。我告诉你啊，那正经的豪门，他们呢，嘿，巧了，有个爹也姓谢。
啊，真巧，他有爹。
哎，也姓谢。这位呢，叫做谢美兴，谢老爷子。这谢老爷子呀，在1954年的时候，就在新加坡开办了一个买卖。百万庄烤鸭店，不是
啊，
人叫百万金庄，
嗯嗯，
专门做贵金属什么珠宝首饰这类的
啊。
到了1980年前后，80年代的时候，这百万庄已经嗨了，开了七八间的这种分店了，这业务扩展到马来西亚呀、印尼呀、文莱、香港啊，哪儿都有，都有分店，
嗯，
那真是正经的亿万富豪。而这谢老爷子家里呢，生了5子3女，
哇，
分别是他3个妻子给他生下来的。
嗯，豪门都这样。
你看看，
嗯，
有点像赌王那家族是不是？
对对对。
哎，死去的二位呢，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三。老大呢，就是那个顺发。
嗯，
哎，顺发今年不是32岁吗？他在198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事发前一年，刚刚跟一位缅甸籍的华人富豪妻子啊刚结了婚，强强联合来了一下。
哦，
哎，他那岳父是缅甸那边做航运的。
嗯，
你想想，你想想这，
这要是放电视剧里边，像老大这种政治联姻，就是为了继承家业或者是登基用的。
哎，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
嗯，
对吧？另外一个是他们那老三，今年28岁的，叫顺成啊。这位顺成啊也不简单，号称从小就是一位神童。
哦，
就学什么会什么，干脆啊，到17岁的时候，人家也不用学什么了。
嗯，
辍学进入了自己家那买卖百万金庄，从最小的小工开始干起，甚至他那个店里啊都不知道他是少东家。
嗯，
从最底层开始做起，就按照正常的考核模式，一路飙升，飙升到啊总店长。
哇，
嗯，后来当了总店长以后，老爹才出来给他站台。
嗯，
反正当时江湖上都是这么传的，但我对这种吧竖屏短句一样的爽文
是
我是一直不知道啊，人豪门怎么想的。
但说实话，像这么有能耐的两个儿子，该不会他们是他的死是因为就是争王位这种呢？
你看看
啊，手足相残什么的，
你看看吧，那是吧，康熙大帝那几子夺嫡是不是啊？这有可能，大家也往那儿想过，包括小报什么的，哎，也都登过，但是没有证据啊，对不对？
那是。
这二位呢，关系还特别好。这二位死者啊，大哥带着三弟，包括这三弟岁数小啊，那时候互联网也慢慢开始了，他对互联网这块还特别感兴趣，把家族的这企业啊产业也都往这网上去发展一下。诶，正经啊，这哥俩组合的不错。一直到了呢1982年的时候，这哥俩还一起开了家公司，叫做福禄公司。就是葫芦娃那个福禄、葫芦娃的福禄。哎，就那么家公司干嘛的呢？是专门啊在东南亚这边做黄金期货生意。这可是个大坑啊。
嗨。
还记着那谁吗？进去那位。
啊、是是是。
哎，这不是什么名人啊，跟这儿大家说，是我们原来朋友。啊，一直也是从底层混起来的，突然有一天啊陡然而富，买车买房啊，弄得我们都很震惊啊。说哎哥们这干什么呢？说玩黄金期货呢。
后来进去的也很震惊。
没过二年就进去了。说什么呀？诈骗。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句吧，不要在任何啊不正规的平台上做这种商业操作。人家说白了，你那钱只要进去，那就没有回头这说了。人家一通操作，一通加杠杆，一说让你没就让你没。
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
哎，这就不多说这事儿了吧。这谢氏兄弟俩人也是开了这么一家黄金期货公司。刚开始呢，这公司还是真挺挣钱的。但谁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在1983年年底啊，新加坡政府加强了对金融期货的管理，尤其是离岸的这种金融买卖哈。这一弄，哎，这兄弟俩这公司啊，那一下这买卖就黄了不少，到最后啊，干脆就半破产的这么一个情况了。也落得他那边的好多投资者是血本无归。他们呢为了处理这啊公司的一些事务，也是不断的往东南亚那边，包括香港啊，飞来飞去见一些客户，或者是拉一些投资什么的。这段时间啊就一直在往香港跑。他们呢这次进入香港是2月的28号。落地香港以后就入住到了尖沙咀的帝苑酒店。在酒店的监控里边显示啊，这兄弟俩当天还跟着一男一女四个人一块办理的入住这个酒店。但那一男一女呢没有入住。就是跟着一块去的。后来呢他们这段时间时不常的可以出现在啊港岛一些监控的视频里边。知道他们在港岛各个地方在谈事儿啊，在聊一些事情。反正就是一通忙叨吧，一直到啊3月16号的时候，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迹了，在港岛。所以推测他们是在3月16号遇害的。
哦，怎么会跑到那个小区去了呢？
哎，对于你这点疑问啊，一个香港的珠宝商哎倒是给出了答案，说在3月十几号的时候，他跟这兄弟俩一块吃过顿饭，哎，聊过这天，说过两天啊要去这伊丽莎白公寓会一朋友，但具体会的谁没跟这珠宝商透露。后来呢他们约的是4月1号啊再见，谈点别的事儿。这4月1号不就跑出来了吗？就跑出来还真见面见报了呢还。以上呢就是这谢氏兄弟俩啊到香港的这么一个过程。让人啊比较奇怪的有一点是什么呢？从16号左右，谢家就已经联系不上这谢氏兄弟俩了。
对。
为什么到后来一直没有报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
的确是啊。
哎，警方呢就再三的调查，但是谢家人啊对于这哥俩的死所有人都是很木然。就是没有很震惊的样子，也没有很悲痛的样子，并且对警方的问询啊极其的不配合。 这个时候警方陷入难题的时候了啊，哎，香港的媒体是要多棒有多棒。
嗯，
去那儿各种方法买通了谢家的下人，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
什么呀？
首先呢，就是谢家联系不上这二位公子以后啊，其实还挺着急的。这谢老爷子还特意跑到新加坡啊为数不多的几所庙里边找了一位大师，卜了几卦。这大师啊算出来几次都是大凶之相。在谢老爷子的一再啊请求之下，大师还是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就是说在四月初啊你会得到二位公子的消息。
呵，这有啥用？
老爷子啊当时还以为能得着什么消息呢，就走了。没想到这得着什么死讯。你说这事儿大师说的好像也没错。
哎，但是大师真的没有办法救这俩人一命吗？
哎呀，大师你以为什么都能干呢？
泄露天机
是吧，啊，这已经是沾了因果了，这已经是。后来呢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谢家接到了一个绑架勒索的电话。说呀，你现在去某某地方的一个黑色垃圾桶里边取一样东西，然后我再给你们打电话。这谢家人呢就派人到这地方，找到这个垃圾桶以后把里边东西拿出来，里边有一些照片，就是这个老大和老三二位少爷被绑着啊弄的那个照片。
哦，好在不是什么一个手啊一个什么什么的。
哎，还有一卷录像带。在录像带里边呢，二位啊冲着这摄像头说话，那意思快救救我们吧，我们要不肯定是活不了啊。其他信息呢也没透露什么。除了照片和这卷录像带以外，还有一张纸，这张纸上详细的写明了谢家每一位主要成员的姓名、身份证号、车的号码、住宅号码，全都写得明明白白。那意思我对你们家了如指掌。而后呢这绑匪又打来电话索要赎金，但这赎金的数字啊底下人是没有听到。
那后来呢？
后来呢这个下人透露啊，说至少谢家人和绑匪还通了10次以上的电话来商讨这个事情。
难道是没谈拢然后撕票了？
这个下人就一概不知了，不知道主家是怎么跟绑匪谈的。反正结果大家是看到了，两位少爷死于非命。而整个的谢家所有的人啊，之前咱们说过了，对这件事情极其的漠然，也让这社会啊就是各种猜测呀，是不是豪门恩怨，其实是谢家人自己自导自演的一出什么阴谋，或者说是不是这谢家哥俩因为这个黄金期货的事情得罪了东南亚某些黑社会的大佬，最后被人做掉了。事情啊一直查一直查，查了几十年啊，你想想到今年整整40年。
哇，
一直没有查清楚。
嗯，
期间呢围绕着这起绑架命案，他们定义的是绑架命案啊，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一些小细节，就比如负责这起命案的，一个香港警方的高官，在从新加坡探案回来以后，第二天就发现在自己的座驾上面，那辆汽车上面被人安装了炸弹。这个事情到底跟谢家哥俩的死，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呢？
哦，但是没事吧？
人没事儿。这个哥们儿也挺警觉的哈。
是啊。
上车之前你说他们是不是都每次都围着自己车去。
活得这么累吗？
看一圈啊挺不容易的。那时候香港的确乱。
乱哈、
的确是乱。还有就是啊，警方那块不是还掌握了3个印尼人的那个视频吗？
对。
身份证是假的，那卡里姆那身份证是假的，但3个人的相片那还是有的，从视频上截下来的嘛。他们呢一边在海关查这几个人的确有出境的记录，他们请求印尼警方那边配合调查，但印尼警方啊就是虚伪，说查你们查，查来查去一直没给过什么回信。这3个人啊，印尼籍的这个人，一个印尼华人，两个印尼人，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就凭空消失了，
一个都没找着，
一个都没找着。而且啊，那个发出 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个女性，包括一块往里搬水泥袋那个女性到底是谁，也一直没查出来。这个事儿吧，就闹得港岛上面那些群众觉得警方极其的无能。这么两条人命啊，而且还是亿万富豪家的少东家的人命，这都没查出来，你说要你们什么用？
是
啊，
是
当时的港英政府相当的无能啊。而啊，随着时间的流转，在一片大家的质疑声中，这件事情呢，也慢慢的被大家淡忘了。但谁知道啊，隔了26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的1月4号的一个晚上，谢家又出事了。
嗯，
那天晚上啊，在谢家的一栋别墅当中啊，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又死人了。
哎，又死人了。死的呢是一名女性，名字叫张媚娘。这个张媚娘呢是前面二位少东家那两位死者的弟妹。
哦。
警方到了现场勘查过程中啊，发现啊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死尸身上呢也没有任何的外伤，找到了一个空酒杯，在经过法医验尸以后，发现这个张媚娘是死于中毒。而在这个酒杯里边也发现了相同成分的毒药残留。
哦，被毒死的。
哎，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他杀。
嗯。
再从侧面调查呢，这姑娘啊，哎，嫁入豪门以后过着那是人人觉得相当幸福的一个生活呀。
少奶奶嘛。
哎，天天啥也不用干，自己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去。不过呢，可能就是这种啊无聊的这种富人生活太过的那什么无趣啊，使得这位姑娘呢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好赌啊，好赌之极，人家玩的也大，对吧？新加坡离澳门也不算太远，没事就过去玩那牛牛什么斗地主，
呵，
掼蛋，
嗯，
还在玩，玩的还臭，
哎呀，
就一直输，还爱买彩票，人家买彩票不像咱们买个10块、20块、100来块的，一买就包号。包 house 就这么来的，是不是？是这么解释，就这么解释啊。最后呢，弄的就是负债累累。本来是一个富家少奶奶，但平常给的零花钱也不是那么多，你知道吧？
嗯，
人让你够吃够喝，好生活就完了。你这么造，你又不是说在谢家掌握了多大财权，所以啊，在背地里就欠了很多的债。但还好啊，有一个疼她的老公。该把这债啊还上也还上了，不过呢也是尽量说你就别玩了啊，咱们家这个万贯家财也不至于你这么败的呀，对不对？
嗯，是。
所以呢，虽然是爱赌也欠过债，但老公也还清了，不至于是自杀的理由。哎，这就不知道了啊，大家说是不是自杀的事儿？
嗯，
还有呢，这姑娘呢生前啊酷爱一个数字，就是四。说到四，好多人都联想到谢氏兄弟俩死的时候嘴里边横着四把钥匙。
嗯，还真是。
哎，就像这张媚娘这姑娘啊，她的门牌号、车牌号、房间号，哎，都要四啊。不知道他们那块是不是有什么方言，这个四是发、啊、还是无敌啊，这意思哈、啊。他这个反正如果在内地的话或者是什么地方啊说四不好的地方，他想凑这些数应该还挺好凑的。
嗯，
那人也不跟他抢。这事儿呢说到这儿也没有什么受怀疑的凶手啊，也没有什么嫌疑人，但是说自杀呢也有点过意不去，警方就在这别墅里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吧，别光看现场啊，对不对？
嗯，
找来找去，他们突然发现啊，就在这栋别墅的三楼有四间卧室被大锁呀牢牢的锁住。问了这别墅里边的人说，这个我们得进去一下啊。人说：“哎呦，这个我们已经封了好长时间了啊！你看封条啊，符纸都在这贴着呢，不让进呢。
还有符纸呢？
哎，警方说这为什么呀？凭什么不让进啊？这是谁的房间啊？”那边的老管家就说了：“这两个房间就是26年前死的那两位少爷的房间。
哦”大少爷和三少爷。
哎，大少爷和三少爷。警方一听，嚯，巧了不是？那必须得进去看看了。于是啊，让管家把这大锁打开，进得房间以后啊，发现这房间里的所有陈设跟26年前毫无区别。 只不过警方在卧室里边勘察两兄弟原来睡的那个大床的时候，在床下发现两个刻着兄弟俩生辰八字的木头人。
哦，
木头人上面也贴着跟26年前发现的同样的符咒。
天哪，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压胜之术吗？
哎，大家呀发现这个线索以后都像你一样往那方向想去了。但想归想啊，这鬼神之说也不能作为警方破案的这么一个证据啊。于是这张美娘啊一死的这个案件最后还是被判定为自杀。
哦，
而从张美娘自杀一案找到的26年前兄弟俩死亡啊被绑架杀害的这个案件，那一点点的线索也不足以让大家窥见整个事情的真相。
嗯，
于是啊围绕着谢家这三条人命啊，大家就展开了丰富的联想，而咱们的故事呢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嗯，那我说说我的联想吧。
哎，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是他们家族内部的事情。
嗯，
然后干掉了老大跟老三之后呢，或者有什么的线索或怎么样的被这个张美娘发现了。
哦，
然后就灭口了。
你看看，反正这事儿啊要是展开联想拍个二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应该问题不大。
豪门恩怨是吧？
哎，这应该问题不大。那诸位听友大人们啊，你们随着我们的讲述也听完了这整个的事件了。这件事情你们听完了会有一个怎样的判断呢？咱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哈。
嗯，
另外呢也是跟您求一些什么好的题材啊，您对什么题材感兴趣，如果有什么一些文件文案什么的可以给到我们
投稿。对，
哎，也可以呢给我们一些线索，我们自己找去也行。
是的，
另外呢也跟大家多费两句话哈，就是最近细心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每周一更的节目呢现在更新频率稍微有点变化。
嗯，
这个呢也是平台给到我们的一个意见啊，也是不少网友给到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每周一更吧多少让人等得有点难受。
是，大家都等着说啊盼着周一哈。
啊，盼着周一。哎，其实我们也盼着，但是又有点怕，毕竟啊我们也是兼职干这事儿，大家都有工作，平常还挺忙。
对。
但我们听人劝，吃饱饭就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每周啊给大家一些变化，多更点，我们就生来几周试试看看能扛多长时间。要是万一以后扛不住了，大家也别见怪啊，能扛几天是几天啊。
哎呀，先说丧气话、
先给自己留好后路、你知道吧，得
有心眼儿、
毕竟啊我们这左聊右侃到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整整两年了
啊。是，
我们也想呢借这两年头上呢就算做个爆更吧。
嗯，
哪怕不是什么一直这么爆更下去，那好歹在这个有个纪念意义的日子头上、多爆更两期，就算是给到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听友们一些小小的福利呗。
对对对，反正我们也会尽量坚持。
哎，尽量坚持。包括加更的一些东西啊，什么长了短了的您也有个担待，毕竟我也是肉做的，对吧？我还得为我们国家的演艺事业付出我的青春和热血呢。
哎呀，用得着你。
用着。都得我，没我他们哪能行啊，对不对？
是。
行了，不跟您多废话了，有啥月票啊点赞啊，该支持支持支持啊，该关注关注。
哎、谢谢您的、
该来点啥来点啥吧，我也不知道该要什么了，脸皮那么厚。
嗯，
就那么着，回见了您的。
嗯，下期见。